好，我们继续第二堂课定善意这边哈。那么善导大师一开始就说他所定的这个正中分与诸师不同，那么什么样的不同呢？请看今天的讲义哦，在第一页的第二段哈，诸师不同。传通记里面呢就跟我们讲了，今定立正宗与诸师不同者，嘉祥云，嘉祥即藏大师哈，嘉祥云，十尾提西见佛世尊下，三段出章进，今则第二正说啊。其实他讲的是在哪里，也就是说嘉祥即藏大师他在哪里判，前面是序分，这边开始是算正宗分呢？请你翻到40页的第六行，是中间啊，是韦提西见佛世尊自觉璎珞举身投地，这个地方就开始讲正中分了。他是判这里啊，从这边开始判正中分。啊，这个就是嘉祥即藏大师判的。然后呢，对照你再对照讲义哈。好，那么讲义呢，这边就写净隐云，就净隐慧远了哈。唯愿为我说无忧下，视其正宗。那么净隐判哪里是正宗开始呢？43页，最后三行。43页最后三行这一段，整段的开始就算是从。这边就是正中分了，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就正中分开始了。那么智者大师判，直接就看哈，43页最后一行最后两句话，尔时世尊放眉间光，这边开始算正中分。好，所以回到讲义啊，传通记这一段啊，你看净隐云，唯愿为我说无忧恼下，是其正宗。天台云，尔时世尊发眉间光，弃诸天发无上道心，正说当机一分啊，所以这算是正宗分开始了。那么他的理由，也就是这三位法师的理由，都不一样啊，通通都不一样，各有他的自己的意思在啊。那么我们就不说了，而是说善导大师为什么这样判，一定是要从日观开始啊、哦。所以你看传通记就帮这个善导大师解释，他说日观以上文事游序，就是我们回到57页那个小字三行里面最后一段啊、哦，就是为什么善导大师要这样讲啊、哦？他说夫人叹恨，方请定观。即是定善之滥伤，其实他就是针对着这个40页即藏大师判的地方，也就是说40页这边夫人那时候感觉到自己怎么业障这么重啊，然后呢佛竟然这么慈悲来到了皇宫里面，所以韦提西夫人一看到佛世尊呢，就自觉璎珞举身投地，豪气向佛啦，然后呢就开始感叹啊，我什么罪啊，跟这个恶子啊，世尊你又有什么因缘跟提婆达多啊等等哦。所以传通记两种法师就说，这个也不过就是开始要讲定善善上善善的滥伤的开头，滥伤就是开始，哪能够说这个就是叫正中分的开始呢？也不过开始要请问请教这些问题而已，所以他说这个也不过是定善之滥伤而已，所以那个叫做厌苦缘，善导大师把那一段就判成是厌苦缘，完全是韦提西夫人自己感受到这种苦恼、哦、然后呢回到43页啊、乃至44页这边44页善导大师说这一段叫做心净缘，因为佛放光介绍整很多净土，然后呢韦提西夫人看了之后呢说，哦那好，那我想要去这个净土，极乐世界的净土、哦、所以这个回到讲义这边就写了，这个是为显行缘首啊、虽许说定善只不显说，次为设机虽自开善而为配机，事观缘中虽说观意未说形象，只是观修得意相等等，都是属于序。 啊、哦，这样子念，你们可能听不大懂哈。我直接来解释，也就是说，像这个43页净隐慧远，他说：“从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有无忧恼处。”这个不过就是泛泛的请示佛，为他说比较没有忧恼的，对比于生死轮回的苦，希望佛为他说无忧恼处。我不想要再待在这个阎浮提浊恶世了，我要去那个清净快乐的地方。所以他只不过就是一种想要往生净土的一个缘起而已，并不是真的开始佛回答往生极乐世界的正文。所以这个为什么叫做心境缘而已啊、哦？乃至呢，这个光台化国，就是佛放眉间光，也是只是回答你说要无忧恼处，我就放给你看。哦、然后呢，韦帝熙夫人就选了哦，这个里面净土里面最好的就是极乐世界啊、哦。不过就是呢，做一个开头，真正呢47页的这个第六段。善善显行缘以及53页的定善事观缘啊，传统法师就说呢，这个善善显行缘，这是呢佛为了要能够呢摄受其他凡夫啊，所以他说呢，这个虽自开散而未配机，没有专门针对是哪一种的众生来修的法门。所以是为了这种一般的凡夫众生开出这种三净业三福的一个开头、哦、然后呢定善事观缘是有讲如来诸佛如来有义方便令如得见，但是正式的方法没交代啊，真正的义方便让他见到极乐世界的义方便就是从13观第一观开始啊，所以那个地方就算有要说，但也不过就是一个开头，所以他这边会写，虽许说定善，只不显说。啊，要讲，但是呢，没有很明显的讲。然后善善的净业三福啊，未配机。然后呢，事观缘中虽说观音，未说形象，也就是你能够这样子观，你就能够得无生法忍。当你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你见到西方三圣的时候，应时即得无生法忍。也不过就是说，你这样修就可以得到好处的利益，没有说怎么修啊，未说形象啊，只是说修那修行的得意相啊，所以整段都叫做呢开头而已。啊、哦，所以全部都叫做续分开头而已。回到讲义啊，那个点点点点下面那个诸师姐各任其情，然局善美，然而不如六缘属序，16观门为正宗之妙谈。也就是说，前面的七大段，除了第一段之外，化前序之外，其他的都叫做缘起而已。游序的缘起而已，所以这叫做六缘属序。你说哪六缘啊？我们再复习一下。你看53页的定善事观缘啊，然后呢47页的善善显行缘，再来44页的心境缘啊，那往前翻哈，40页的厌苦缘啊。然后呢再往前翻啊、哦、35页的净母缘啊、哦、就把母后给软禁起来，然后再来就是27页的净父缘，把父亲给囚禁，终于把他给害死，所以这就是六缘啊、哦、那前面那个就是化前序。所以为什么梁宗法师才说整个六缘都是属于续分，就是为了要给定善13观做一个开头的游序而已。怎么能够说从那前面那边就要给人家判成正中分呢？好，所以完全是站在善导大师他为什么这样判正中分的理由，梁宗法师把它讲清楚。那至于说你不同意无所谓。 因为难道智者大师就错吗？也没有错，只不过就是说两种法师去替智者善导大师解释为什么一定是到这里才是正中分的开始。好，那我们去读人家的书当然就要把它看清楚。好，那么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不能不看清楚。好，好，回到课本57页经文，佛告韦提希，汝其众生应当专心细念一处，想于西方。这是第一段。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众生自非身盲，有目之徒皆见日没。这是第二段。当其想念正作西向，地观于日欲没之处。瓜壶里面上四字立本无立本，就是高丽藏里面的。无的话呢，就是没有那个欲没之处那四个字，也就是说经文只有到地观于日。好，令性坚住，专想不移，见日欲没，状如悬鼓。既见日矣，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是为日想，名曰出观。啊，那么刚刚忘记接着讲哪个是第二段，哪个是第三段哈？当其想念正作西向，这个是第三段，一直到状如悬鼓。啊，既见日矣，闭目开目，皆令明了，这是第四段，是为日想，名曰出观。第五段啊，好，那么第一段这个没有，应该要先把它念一念，就出日观中，所以它第一观定的名字就是日观。先举次变后结，你说这个没看懂，跳过去无所谓啊，是啊，是没错了哈，这个没有很重要，但是你总要习惯，或者说你总要搞清楚人家是怎么为什么这样写，什么叫做举，什么叫做变，什么叫做结，所以呢，还是要交代一下哈。所以用传统记忆来讲啊，你看哈，讲义里面标中举变结这三个字什么意思？佛告韦提希到想于西方。这是一个举，就是一开头，就是这个，就是要教你想于西方，要专心细念想西方。然后怎么想，云何作想，开始去讲清楚，辨，就是分辨清楚，啊，到闭目开目皆令明了。然后呢，结语视为日想，名曰出观，这是结语。好，所以几乎后面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用词，举、变、结，这样子三个大段落。那大概了解了之后就好了哈，之后呢我们就不会特别去解释这样三个字了，没有必要了哈，大概了解一下就好。好，所以第一段呢，这个佛特别对着韦提希讲，汝其众生应当专心细念一处，想于西方。为什么要特别对着韦提希皇后讲？所以善导大师就是说，这个是证明总告总劝，因为呢是你韦提希夫人特别请法的啊，前请弥陀佛果，又请正受之行啊，那个是在前面40页啊，别请别选所求，然后呢别请这个44页，有时候人会忘记齁，真的文字应该是在46页，虽然是从44页的经文来，但是呢46页才是善导大师的解释啊，46页的倒数第六行别选所求，跟46页最后一行请求别行啊，他的用词是这样啊，别选所求，请求别行。所以就是教我思维，教我正受那样的经文啊。回到57页，既然是你韦提希夫人请法的，然后如来当时即许未说啊，愿意讲了，但以机缘未备，显形未周，更开三福之因，以作未闻之意，这就是善善显行缘，佛自己讲的。佛不是针对韦提希夫人所请的法，而是专门针对一般善动根器的凡夫，所以才说更开三福之因，以作未闻之意。 那这里经文一开始又特别对着韦提希夫人啊，佛告韦提希，所以这边写的是如来重告，劝发流通。对不起，对不起，这里不是这样讲，这边如来重告劝发流通呢，是在53页，讲的是定善寺官员里面的。哦，你看这边佛特别对着阿难及韦提希叫他要谛听谛听，然后特别呢对着阿难说汝当受持广为多众宣说佛语，这个就是流通。所以特别对阿难交代要广为流通。哦，那么回到57最后一行最后三句话，就是讲这边53页的如来重告劝发流通，此法难闻广令开悟，希望透过阿难这样子流通之后，让众生能够了解这个法门。好，哦，然后言佛告韦提及汝及众生者，此名告劝。啊，哦，一方面呢很明白的告示，二方面是劝我们。啊，若欲等出尘劳求生佛国者，宜须历历也。想要跳出尘劳，想要往生极乐世界，要特别注意这一段经文。要怎么注意？就是经文讲的应当专心细念一处，想于西方。哦，所以一开始佛就很明白的讲这一句话，你真的要往生，应当专心细念一处，想于西方。所以善导大师就承接这样经文的意思，在58页的第二行就写了：此名众生善动，四句猿猴，心片六神，无由暂习。真的，我们已经习惯把我们第六意识跟前六识也好，对着六尘都这样子起心动念，这样跑跑跑跑跑啊！所以心片六尘，无由暂习。再加上现在有各种行动方，各种方便的行动装置，一天到晚六根接触六尘，怎么可以让他休息？连在坐车都不能让他休息，好可怜。所以无由暂息，但以静缘非一，触目起贪乱想，安心三昧，何容可得啊！触目起贪乱想，就是六根接触六尘，都会跟着起贪嗔痴种种的这些烦恼乱想，所以这时候也要安心三昧，何容可得？自非舍缘脱尽，相续住心，直指西方，减欲久欲，减于久欲，是以一生一心一回向一处一境界一相续一归一正念，是名想成就得正受，此事后生随心解脱也。如果没有，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舍缘脱尽相续住心，依照我们前面那样子的习惯，触目起贪乱想，想要安心三昧，何容可得？无论如何一定要舍缘脱尽，而且还要相续住心，直指西方。哦，所以舍缘脱尽把它特别挑出来解释，请看讲义。有两种解释舍缘脱尽，一个舍于净缘，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不要接触六尘，不要到处攀缘六尘，这是第一个。脱尽就是住于静心，用方法安住在这当中，把你的心安住在这里面，这个就是脱尽的意思。第二个是用天台中的那个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舍习诸缘物，叫做舍缘，也就是说没有像前面讲的那么高了哦，而是你平常都认为要做的这些事物家务全部舍掉啊，哦，这叫做舍缘。然后呢脱尽闲居静处，用的就是摩诃止观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里面的那25方便。好，哦，所以凡夫没有先做后面这个工作，前面那个 说要做到，没那么容易。不信，不信，如果你今天不是自己开车，你是坐公车、坐捷运回家的，你回家路上，你看看你的六根真的会乖乖的就住在符号里面吗？除非你念着念着就睡着了，那就有可能。否则很容易被干扰啊，要么眼睛乱看，要么耳朵就乱听，要么鼻子乱闻，啊，总之不容易安静的下来。自己在自己家里念佛堂，自己在佛像前这样念佛都不安分的，哪有可能？一般的生活情况之下，你可以很自然的就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没那么容易。所以他为什么传通记要分两段来解释这句话？前面那个是真正的功夫，能够舍掉净缘，也就是你不被六根，你的六根不被六尘牵着鼻子走，你真的能够住于净心。后面那个是你要先有这样子的准备功夫。所以善导大师就这样讲，你没有做这个舍缘脱净，而且还要让你的心能够相续，你是不可能安心三昧的。那既然是一定要细心细念一处，你看经文写的应当专心细念一处，想于西方，经文很明显的就是叫你对着西方，所以善导大师也就这样写，直指西方，简于九欲。这个九欲就是十方除了西方之外。那为什么有十方？东西南北四方加上四维，东南东北西南西北，这样叫四维加四方叫做八方，再加上上下，这样叫十方。所以他说只能够是西方，其他的九方不要，这样叫做简于九欲。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也可以，除了佛法界之外，其他九法界通通不攀缘，只缘念佛法界，缘念阿弥陀佛，这是另外一个解释。九欲啊，是以一生一心总共八个一，简单的说这八个一就是呢修净业。但是呢传通记就把这八个一呢稍微加以解释了一下啊，请看讲义。什么叫做一生？不作于世，唯作修于西方之身，身所作只作修西方的业。一心唯心西方叫一心，一回向只有回向极乐，一处只有想极乐这一处，一境界就是为观地等，其实应该是说呢，一刚开始应该是日啊，哦，但是他呢就把他后面的也拿出来，所以为观地等就是包括十六观都在里头啦，这个就是所观想的境界。那么后面就特别解释了一下，极乐世界这个处是总说，然后这十六观呢是别说的境界，所以叫做处总境别，其意可知。然后下来就一相续，为相续修西方行业，你所相续的就是修这个西方行业。一归一，只有归一弥陀本愿，依佛力啊，他力叫一归一，只有归一阿弥陀佛。然后再来一正念，为缘西方意念不误，叫做一正念。所以总共八个一，这八个一里面，处跟境这两个一。这个断句也没有断对齁，还看不懂呢，什么处境二一所观境界啊，处一处跟一境界这两个一是所观的境界的差异而已。所以经文写说呢，应当专心细念一处，经文只有用细念一处，实际上呢善导大师用这两个一处一境界就相当于在解释经文的一处，其他的六个一都叫做能观的修行人，能观修行的啊，能观行者身心之别，所观的就是处一跟境界一，能 其他六个一都在讲的是能观的修行人，他的身啊，他的心啊，都要一。好，所以这样六个一当就是相当于经文的专心。经文不是写应当专心细念一处嘛？所以专心就相当于是六个一。问八一呢，就是在解释经文的专心想于西方。那么也就是呢，像韦迪西夫人问的，教我思维，教我正受的思维，为什么把它变成是三昧正受？答：此名八一具足，想成中得三昧。想成功了，你具足这八一，慢慢慢慢修炼修炼修炼，你三昧会成功，这时候就叫做三昧正受，不是说八个一就已经是正受了。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答出来？你回过头来看58页经文的课本的58页第四行最后三个字，他讲完这八个一之后，四名想成就得正受。原来他是要解释这两句话，善导大师的意思是说，你具足八个一，慢慢的你的正受三昧正受是可以成就的，你成就以后，此事后生随心解脱。好，这样子。所以这梁宗法师这个传通记真的是非常仔细在解释这些文字，像我们看过去懂了就好了，哪要这么研究这么多但是呢，既然是要看这个书，我看到哪里就提供给各位好，那么第二段从云何作想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默学讲的善导大师他自己读到的地方因为你的经文你看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众生智慧身盲有目之徒皆见日末。其实很简单，佛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是你不是生来就是眼睛瞎掉的，你不是身盲的，你都知道太阳要下山的样子，你都曾经看过，所以只要曾经看过认识过，你都可以依你的印象中去修观。就算你后来本来眼睛好好了，后来因为出了意外眼睛瞎掉了，你还是会有印象，都还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修第一关。除非你生来就身盲，就没有看过落日的样子，那就没办法。除非是这样，要不然一般人都可以有这么一个印象，只要凭印象，你对落日的印象来修观就可以。他的意思经文就是这样而已。善导大师呢，你看他的第二段从这边开始一直到60页中间解释一大段，那就是他自己所提供出来的。好，58页第六行第二段，从云何作想下至接见日末以来，证明迭所观世，此名诸众生等久留生死不解安心，虽指西方不知云何作意。已经在生死里面流转，不知道怎么样安心修三昧。虽然佛的经文写得很清楚，唯想西方所以呢不知道不知云何作意，故使如来为众生反问，自己假设了一个问答，云何而作想，这是佛替众生反问的，是遣出疑执以是正念之方要把众生的疑惑给拿掉，以是正念之方。这个方是第一个是方向，西方是正方，第二个是方法，都可以所以凡作想者，此名总迭前意，显入后观之方便所以要作想那么这个要怎么样想呢你如何修观想，从这边开始显入后观的方便。言一切众生者，总举得生之类，言自非身盲以下，此名简机堪与不堪。身盲生下来就盲就不堪了，那如果不是都堪受堪与修这个法门水生盲从母胎中出，眼疾不见物者名曰生盲，此人不得叫做日观，因为不是日轮光相故。所以除了这一类众生之外，生盲以外欲缘患者叫做日观，尽得成就，由未换眼时眼睛没有坏掉以前，视其日轮光明等相，今虽换目但令善取日轮等相，所以凭记忆就可以了。 啊，所以只要你能够记得日轮的样子，正念坚持不限时节，必得成就。很清楚哦，各位不要，以前可能有的人说一定要对着刚好在落日的那个太阳夕阳看，小心呢，看久了五分钟以后眼睛就坏掉。除非那个夕阳真的快要下去了啊，比如说你常常故意还跑去我们垦丁的那个关山去看落日，那个也不能够马上就这一直盯着它看，也是要快要下去那个海平面那个海那个线的时候才看。哦，从那高高的就一直看，看到哪就眼睛坏掉。哦，好，问曰：韦提上请愿见极乐之境，极至如来许说，为什么要先教助心观日？什么意义？哦，既然是韦提希说，请你告诉我如何修行能够见极乐，如来答应了，为什么先教这个助心观日？啊，意义何在？大约有三意。第一个，啊，这个你看那个讲义哈。我们的第二页哈，讲今天讲义第二页，第一个就是知方，第二个知藏，第三个知光，简单都要各用两个字啊，知方、知藏、知光啊。所以第一个是知方，就是正方，就是西方，你要正对着西方。所以这个教法下来哈，中国佛教，不管他是哪一宗，一般在讲说要选择一佛，然后呢正对佛那个方向修观想修观行，原则上呢大概大家都是用西方啊，除非他特别他要修的是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啊，要不然他就是要修的是五方佛之类的，要不然一般来说你要怎么做啊，就是对着西方做啊，所以变成好像中国佛教比较普遍的一个方向是在这里。那么这边善导大师说，第一个意思是欲令众生视尽助心止方有在啊，止方有在啊，这个请看讲义，今天查到了这么一个段落啊，也不错，在华严经书里面说，其塔有六义，造佛塔有六个意思。第一个呢，为表人圣，因为呢讲的这个是佛塔，这个人是如来、佛陀、三界至尊，最胜无比，建塔以表之，令人瞻礼而归敬。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表这个人非常殊胜。第二个，令生尽信。第三个，令标心有在，也是用有在，为建造佛塔，令一切众生心有所向而静目归一，这叫做有在的意思，有一定的方向，心有所向，才能够把那个归一恭敬给表达出来，所以这叫做标心有在。那第四个，令供养生福，这是建佛塔的第四个。第五个，为报恩行弊。第六个，为生福灭罪，这是另外起佛塔的意思，我只是要用那一句话有在的意思，就是有一定的方向，心有所向，哦，所以善导大师这边也是这样写，让众生视心住境止方有在，特别还讲的是冬天啊，不，春天跟秋天，不要用冬天跟夏天。为什么？冬天太阳偏北，夏天太阳偏南，春秋两季正东起来，正西下去。所以你如果要很严格要求啊，你还要把指南针拿出来对。好，那么所以他这边写，唯取春秋两季，其日正东出，直西末，弥陀佛国当日末处，直西超过十万亿刹即是。那个字改一下啊，那个简体字不好啊，这个应该是正体字比较好，改成一般的正体字的万。在《阿弥陀经》写得很清楚哈，十万亿佛国土，这是知方。第二个，欲令众生视之至业障有轻重，这个就很特别了。云何得知？由教 助心观日，初遇助心时教令家福正坐，右脚着左臂上与外齐，左足安右臂上与外齐，左手安右手上，令身正直，合口，请这边加个句点，合口句点，此物相近，舌主上颚，为令咽喉及鼻中气气道宣通故。这个呢，那个字念臂，左臂右臂，那个臂呢，参考讲义里面就写哈，康熙字典写，同后面这两个臂是一样的意思，就大腿，啊、哦，所以呢，这个这边善导大师教的是先把右脚拉到左大腿上，再把左脚拉上来跟右大腿，哦、这个有桌子我不好方便表演哈、哦，我用手啊、哦，这样子。弄上来，这只脚才上来，哦，所以呢，这个叫做什么？看讲义这边写的是叫降魔坐。如果倒过来，左脚先拉，右脚再上来，这样叫做吉祥坐，啊、哦，所以善导大师教的是降魔坐。那么他的手呢？既然是这样子上来，这样子上来哈，脚是这样，所以呢，他的手是左手放在右手上，这样子，啊，这样子，呵呵，是这样子弄哈，然后身正直，啊，这个我们不是在教禅修课，这个是禅宗的在教的哈，大概讲一下就好。身体呢要保持直，但是呢也不要硬是要挺腰，然后要。哦、弄得很紧张这样子、哦、没有必要、哦、大概呢就挺，但是呢如果平常没有挺胸习惯的、哦、大概挺个十秒钟就会变这样就弯下去了这样、哦、那么你坐久了坐久了其实这样对身体不好、哦、不是很好，除非呢你还没有到对身体不好，你已经呢有相当的功夫，像我们广清老和尚这样，那就没话说啊、哦。所以呢，这个坐姿呢，对我们修禅定是有帮助的。做得好，做得对，是你心会比较平稳。好、哦，那么另外呢，他这边写了嘴巴要合起来，可是呢，此物相近。也就是说我故意呢把它断开，合口此物相近，因为合口此物相近还以为呢要嘴巴合口此物相近，那嘴巴要稍微开一开是吧，这个不怎么做呢，对不对？不是，他的意思说嘴巴合起来，里面的牙齿不要扣得死死的，而是呢你用舌头顶着上颚，哦，这边是牙齿，上面的牙齿，你的舌头呢这样稍微顶住，也不是故意用力顶，稍微这样摆着，舌头的姿势是摆这样，这个是牙齿，这个是舌头，是这样子稍微顶着，所以外面的嘴唇是盖起来的，只是里面的牙齿不要这样盖得死死的紧紧的，啊、哦，不要咬牙切齿在那边打坐，呵呵，没有必要哈、哦。那么所以他这边写的是舌主上颚，就是这个意思。他说这个动作呢是让你的咽喉跟鼻中的气道可以宣通、哦、可以宣通、哦、这是身体的动作、哦、原则上如果你刚刚开始参加禅期禅坐的时候，大致上你的身体都常常被人家调整，有时候呢坐下去的时候呢，有的人习惯会歪一边，不是歪左边就歪右边，哦，那刚开始的时候都希望你坐正，帮你调整，调整几次，你发现你的习惯动作改不过来，人家就放弃了。所以你回家啊，如果你真的要保持身体比较好看一点，比较正常一点，就是要请你的家人帮你纠正，那你自己要注意，那大概隔个十分钟再帮你看一下有没有又歪掉了这样子，哦。所以呢原则上呢就是不必很挺，但是呢稍微挺，然后这个下巴要下缩啊，我以前最大的毛病就是这个，我每次被龙禅寺的师父纠正都是我老是这样，好像都很了不起这样，每次都叫我下巴下缩，所以自然而然就头往上抬，不晓得为什么啊，所以这个习惯就不容易改了啊。 好，那么底下呢这一段呢一大段哈，就是善导大师特别教的，就是这一句话为主，令观身四大，内外俱空，都无一物。下面好几行就在讲这三句话，你要观身四大，内外俱空。首先观身体的地大，像这些皮肉筋骨，然后呢自己做观想，善向西方，进西方境。说为什么要西方？没有什么一定了，反正就是这边以西方为主，所以就西方先开始，地水火风这样排列，就是地大先开始，所以就把地大就散向西方，全部散光光了。然后呢把身体的水大、血泪、血汗、精泪等就散向北方，散得光光的，进北方境乃至不见一尘之相。然后呢又把身体里面的风大散向东方，进东方境乃至不见一尘之相。又把火大散向南方，进南方境乃至不见一尘之相。这里面只有南方跟北方跟中国的那种五行的思想比较近而已，北方是水，南方是火，哦，所以只有这两个比较近。所以你要问说那个是地大，为什么是西方？西方如果五行，西方是金呢，地是中呢，东西南北中，土啊金木水火土，土是在中，然后呢东边是木啊，然后呢西边是金，北边是水，南边是火。所以如果你用这种中国的传统五行五方齁去对，你只有水跟火对得上来而已，所以不要去想那么多。善导大师只是说善向东齁，善向北，善向西先来，西北东南齁，所以他是顺的这个顺序，先西然后北然后东然后南，然后配合地水火风啊，只是这样而已。然后再来观又想身之空大，与十方虚空一合，乃至不见一尘不空之相啊。所以前面的地水火风散掉，然后身体的空大，这样就五大，然后呢这五大都要让它空，所以第五个就是把空，自己身体的空跟十方虚空合在一起啊，然后接着想身之五大皆空，唯有四大湛然凝住，犹如圆镜，内外明照，朗然清净。所以请看讲义，传通记就告诉我们这一段，未令观心明了，先空设法，非是无相观。他只是把地水火风的这个色法空掉，是故但空色不空事，只留下四大。所以你看这边就写五大皆空，唯有四大湛然凝住。为什么要留四大？当能观会，地观彼国一正境也，用来观想极乐世界的境界。所以那个四大像圆镜，大圆镜智那样的圆镜，内外明照，朗然清净。所以他教你怎么样去除业障，你要先认识自己的业障，你把自己的这样五大这样空掉，留下四大。然后呢他就说，作此想时乱想得除，心见泥定之后，然后徐徐转心地观于日。这时候才把你印象中的那个落日，那个一颗圆圆的太阳给想出来。他说徐徐转心地观于日，如果是立根的，一坐即见明相现前。现前的时候不像一下子就很大，可能刚开始如铜钱那么大，或者是像镜面那么大，但是呢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立根，然后呢都明相，可能都会有业障。所以他就写了，于此明上即自见业障轻重之相。后面的这一段所有的经论找不到有这种说法，只有善导大师他自己的 修行的经验提供给我们，才有这样的写法。哦、所以这边写的，你自见业障轻重，如果是黑的，代表业障是最重，黑云障日，黄障稍微轻一点，白障再轻一点。这些呢，黑云、白云、黄云也好，啊，为什么用云做一个譬喻？因为如果天上有云，不管那个是白云或者是黑云，啊，遮在太阳那边呢，那个阳光就透不下来。所以有业障呢，我们就不能够很清楚的看见那个落日，就会这样昏暗昏暗的。所以他这边写的，此日由云障故，不得朗然显照。众生业障亦如是，会障蔽净心的境界。清净心所现出来的，应该是没有这一些黑云、白云、黄云。结果呢，因为有障碍，不能令心明照。行者若见此相，急需严饰道场，安置佛像，清净洗浴，着净衣，又烧冥香，表白表博诸佛一切贤圣，向佛形象，现在一生忏悔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所以等于简单的说，你自己知道有这样的障碍，你就开始要忏悔啊、哦，要忏悔啊、哦。那么忏悔什么东西呢？无始以来身口意所造的十二忤逆四众毁谤正法，会让你变成惨敌这样的罪啊、哦。而且善导大师告诉我们，你要忏悔，必须要忏悔到悲涕与泪，深深惭愧，内彻心髓，切骨自责。哦，要这样忏悔，要很诚心的忏悔。啊、哦，我不晓得你们各位有没有忏悔有这种现象哈、哦？不容易啊、哦。不过如果你是跟着大家忏悔，就比较容易哈、哦，人家会影响你。那你自己在家里忏悔看看能不能忏悔成这样。不过另外要说一下，你不要以为这样忏悔很好，然后呢你就每天都这样做，结果呢你是变成是一种习惯性的情绪发泄，不是真的在忏悔，你是觉得说这样哭一哭好像很好啊，哭完以后觉得真的身心比较轻松了啊，有很多呢忧心烦恼的事情就暂时呢就哭一哭、哦、或许好一点。这个或许对心理治疗而言，那也无可厚非。但是是不是真的佛教里面的忏悔，那是一个问号。佛教里面的忏悔并不是呢，让你情绪发泄而已。啊、哦，但是情绪发泄对于忏悔而言是有好处。啊、哦，你说那不同在哪里？佛教里面讲的忏悔是，你必须真的了解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点，而且你有心要改过。如果你只是情绪的一个发泄，你很难过，你只是很难过，你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有什么不足，也没有打算要改变那些错，改善那些不足，那就不合乎佛教忏悔的本意，这是最大的不同。哦，所以在佛教里面，你可以发怒忏悔。所谓的发怒忏悔，就是对着人讲：“啊，我哪些地方做错了，哪些地方做错了？啊，请大家原谅我。”不见得会去伤害到别人，但是为什么要对着人家讲？意思就是说，我既然跟人家讲了，代表呢，我这些我一定要改，不然吼、哦，头前都无面子啊吼，啊不要跟无改跟路无面子，所以一定对人家发怒忏悔之后，你一定要下定决心，一定要改，所以发怒忏悔有这个意义啊、哦。那么如果你是自己在佛菩萨像，在家里的佛堂，在佛菩萨像前忏悔，那叫不叫发怒忏悔呢？哎，也可以算了，因为你毕竟面对的是佛菩萨，而且在你的内心呢，那些不是泥塑木雕的纸画的而已，是真的有佛菩萨在那边的话，那 OK， 那也算是佛发怒忏悔啊。但是怕你呢，你把它当成是泥塑木雕的，所以根本没人听到。 所以那个佛菩萨听到了都不算数，所以都还是我自己知道而已。哎，不要说你不发怒忏悔，佛菩萨都知道啊！不要说你发怒忏悔，佛菩萨知道，你不发怒，佛菩萨哪有不知道的？护法也都知道，护法神也都知道。那人家是很慈悲，想说呢，你是凡夫嘛，还算很有心，要好好的学佛，好好的修行，所以呢，闭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继续保护你。就像不是有一个典故吗？一个修行人坐着坐着在那边度孤，本来说要求自己哦不要再度孤了，就故意去坐到那个悬崖边，结果还是度孤，还是跌落去，所以那个护法本来说你起了慢心哈、他说我这个竟然有人护我的法啊、他说这个护法说本来看你那么用功呢，所以愿意护持你，你竟然还因为这样起慢心，不再护持你了，走了啊、所以呢这个那个修行人就更兢兢业业，基本上个跌了，没人敢护啊哈、所以呢就很用功的都。担心自己，但是为了要提醒自己不要那么又打瞌睡了哈，所以又是坐在悬崖边，给哥哥抱了去，又跌下去了，又度孤又不跌下去了，那护法又把他扶起来，他说啊，你不是说不护持我了，所以哈、护法都很慈悲。但是就是看你哦，就是凡夫，但是你真的有心要学，有心要修，所以呢，佛交代了哈，大菩萨交代了，讲您这护法哦，爱替我照顾这可怜的要修行的众生，所以那是不得已哈，那佛菩萨给交代啊哈，啊伊接到这个旨哈，接旨了要护持这个后世的修行人哈，是不得已啊，啊不上辈差人啊。谁要理我们这种凡夫啊？所以无论如何，除了感谢佛菩萨之外，平常也要记得多感谢护法神啊、这个当然还有看不到的护法神，然后那还有看得到的护法，就是一般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同修大众，那个也是一种护法。没有，就像这样，没有各位来，我会这么认真要去读，再去重新读《观经释帖疏》。那看鬼啊！这个看个这边没弄像，而且我拜一个地帮给嘛，讲一遍，拜五个讲一遍，所以呢，没有你们，我也不会这么用功。所以呢，要感谢你们啊、是这样子哈、所以呢，类似像这样的忏悔，要了解这个意义。不见得每一次都要像善导大师写的啊，要悲涕与泪啊，深深惭愧啊，但是。为什么善导大师要这样写？也就是说，我们从内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如果你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这三句话的状态，那你得要问问自己，真的有这么好吗？有好到真的生不起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所以你看，善导大师写的是切骨自责，哎。要内彻心髓，切骨自责。哎，人家一代大师哎，忏悔的时候都用这样子的文字在形容。哎，我们算什么？真的有那么完善完美吗？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的去反省反省哈、那么忏悔完了，你看善导大师写的，忏悔完了，还如前做法，就好好的心安定下来，好好的去修三昧禅定，安心取静，静若现实，如前三藏，净除所观，静静朗然明净，这叫做顿灭障，这是算立根的。或一忏即尽者，名利根人也；或一忏淡除黑障，或一忏得除黄白等障，或一忏淡除白障，都是渐除不明顿灭也。即自是业相如是，唯须勤心忏悔，日夜三十六十等，但易得即忏者，最是上根上行人也。哦，所以他这一句话就是你日夜六十，常常呢要。忏悔，也就是说呢，你要感觉到自己的不足，愿意呢马上改， 所以这就是但欲得其忏，一想到就马上改，这个就跟儒家讲的颜回的不恶过就类似了。哦，那真的是罪是上根上行人也，这才可能成为一代大师。像我们就永远都是凡夫人哈。譬如汤火烧身，一觉即却。他就举这个例子，你曾经被那个很滚烫的热水或者是火烧过，你还会敢碰吗？就算没有被烧过，当下你被烫伤了，马上就赶快要脱离了。所以类似像这样，把那些恶业烦恼要当成是汤火烧身这样子哦，要马上却就是离开。岂容从待时待处待缘待人方始处也，还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嘞。他这边的意思就这样，要等时间，等处所，要等因缘具足，得要有人跟我一起这样修，得要有好的老师指导我。真麻烦啊！还有两分钟，把第三段给念完。因为他说呢，三义嘛，所以第一个知方，第二个知障，第三个知光，意思就是这样。为什么一定要修落日悬鼓？就是要让我们众生知道，弥陀一正二报，通通呢都是光明，种种庄严的光明等相，内外照耀，超过此日百千万倍。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修落日悬鼓观？就是要熟悉极乐世界的光明。行者等若不是彼镜光相者，不认识极乐世界的光明，即看此日轮光明之相，慢慢慢慢就熟悉了。若行住坐卧，理念意想，常做此解。常做哪一个解？极乐世界到处都是光明的啊、哦。然后呢，不久之间即得定心。啊，也可以说常做止解呢，就是一直在修那个日轮光明相，也可以这样解释啊、哦，这样解释比较好。那你常做这样子的一种观想日轮的光明相，不久之间即得定心，将来就可以得三昧成就，见彼净土之事，快乐庄严，整个庄严光明的相就出来了。为此义故，世尊先教做日想观也。到这里，啊、哦，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我们就下礼拜再继续了，正教观察，好、哦。